回答问题以前呢，我先做一点简单的说明，因为这次来我们听说有这样的聚会呢，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要有备而来，所以我们就商量了，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应该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自己呢能够做一点的功课，那么尤其对圣经里面几段的圣经呢，能够稍微深入的能够了解一下，花一点的功夫，那么我们希望说我们的从这里面能够得到一点的心得，所以我想呢一开始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心得，就是我们所得到的一点心得和大家分享，然后呢我想我们就试着回答大家的问题，所以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读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6节，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发，约沙发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兄弟。然后第17节下面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些名字都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都是王。我们就读了那个列王记，历代志，就发现这些王，圣经里面都有提到他们几岁登基，在耶路撒冷做王多少年，然后呢有提到他们的母亲是谁，是哪什么地方人。是谁的女儿？这14个王里面都有提到他们的母亲，除了亚哈斯以外没有提到。另外还有那个约兰，还有亚撒，亚撒又提到他的祖母，约兰又提到他的妻子。所以看起来，母亲对做王是很重要的。最近几年在美国常常听到一个名词，就是虎妈。虎妈就是 Tiger Mom， 就是很凶的妈妈，就是很严格的母亲。特别是中国人东方人母亲都比较严格，总是盯着孩子后面要好好读书，做功课，好好练钢琴，要有礼貌，要学中文等等等等。美国有些大学，好的大学如果你中国人申请的话，分数要比其他族裔的要高，你才有录取的机会。我想因为虎妈比较多，孩子的成绩比较高。那这些要求孩子这样读书，我想总是要他能够申请到好的大学，然后有好的工作，有好的成就，能够做医师、做律师、工程师、会计师等等。那么成就越高越好，就是怎么高到怎么样呢？总统吧， 但是圣经上没有总统，有王。我想，这个是，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母亲实在是很重要。我读的这些哈，像我们从开始读哈，大卫生所罗门，我们知道所罗门王是，所罗门王是最有智慧、最富有、最也是主所喜爱的。他的母亲是88。当大卫年老的时候，88曾经求大卫啊，因为有一个叫亚多尼亚，他想篡位，那么88就求大卫，那么大卫就答应他说，所罗门一定会继续我做王，所以可见88也是虎妈哈，他希望他儿子做王，就是然后那个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圣经有提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是我一下想不起来，他的母亲是亚门人，圣经有提到，像亚门人可能是因为所罗门娶了外邦的女子，所以他有亚门人是他的母亲，那么他是恶的王，就是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那我想这是受母亲的影响。然后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也是拜偶像，也是恶的王。这里这个他的母亲是亚沙龙的女儿，这个历代志跟那个列王记都有说。我想那么亚沙龙是背叛的嘛，他的母亲我想也是可能也是背叛的，所以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下面亚沙圣经没有提他的母亲，但是提到就是他的祖母，他说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曾经贬了他祖母的太后的位，因为他的祖母拜偶像，制造了偶像，然后反正下面这些都有提到他们的母亲，除了亚兰就是他娶了亚哈跟耶西别的女儿，那么大家都知道亚哈他正逼迫以利亚，那个耶西别也杀先知，那么他是坏的王，然后到亚哈斯，没有，只有亚哈斯没有提到他的母亲是谁，其他的都有提到他的母亲是谁。那这些提到这些母亲是谁，但是圣经没有讲他们怎么样教导他的儿女，但是我想母亲每天跟儿女在一起啊，他们影响一定是很大的。他们的一言一行，他们的观念，他们的生活习惯，一定会影响他们的儿女。我在纽约的时候，有一个姊妹，我很关心她，她也是个年轻的母亲。有一天她播饼聚会的时候没有来。就打电话问他，我说：“哎，你今天怎么没有来聚会？”说：“哦，我的儿子，要去比赛，要去踢足球，我要开车送他去，我还要接他回来，所以我不能聚会。”这个在美国太普通了，但是我心里就想，你会不会这个你只有你给你儿子一个观点说，哦，踢足球是比聚会还要重要，这不知不觉就给他种下这观念。还有呢，妈妈说，我儿子今天不能来青年聚会，因为他的功课没有做完。那我也是想，他是不是把那个儿子该做功课的时间，让儿子去打电动玩具了，然后聚会的时候就来补功课。这些就是很会影响儿女的。那么那些年轻母亲在一起谈话的时候，都是说，我的儿子，谢谢。我的儿子， 被选上天才班了，或者说我的女儿得了图画奖了，科学奖了，但是很少听到有人说我的儿子跟他的同学传福音他得救了，这就很少。我想这些我们常常说现在的年轻人功课太多了，活动太多了，太忙了，他们没有时间关心属灵的事，也没有心爱主。但是我们这些做母亲的是不是有一些缺失的地方？我常常这样想啊，因为在那个箴言里面有不止一次说我儿你不要弃绝不可丢弃你母亲的法则，你母亲年老了也不可以藐视她。那母亲的法则是什么呢？是不是说我们希望她在这个在世界上有很高的成就，是不是？就是说没有太注意他们在属灵方面的。我想圣经也说不要就是母亲年老了也不可以藐视她。那如果年老了被藐视，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老制造偶像，让儿女和孙儿孙女贬了，看扁了，就是藐视，看扁了你。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见证，这是我读这个的时候的感想。我还想起那个圣经上有说就是说呀，我想不起来，就说你，那我再让我想想看哈，我有点紧张，我刚才想说的一下忘记，想不起来我就不说了，我就说我们做母亲做父母的，我现在还是在学习怎么样做母亲，现在还是怎么样做祖母啊。我就想圣经上有几个母亲啊，像那个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她曾经祷告说神赐给我一个儿子，我要使他终身归耶和华。还有我们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依我神，我的救主为乐。还有那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曾经说我没想起你心里无畏的信，这个信先是在你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的心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所以他可以要求，可以提摩太不以福音为耻，能够做基督的精兵，能够做无愧的工人。我想这些都是母亲所应该注意到的，就是我们刚才唱的这首诗歌实在是我们的祷告，但我们为了自己应该有这样的心情，但是我们也应该想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为着他们的缘故能够活在主的面前，能够尊主伟大，能够敬畏主，就是不光为我们自己，为着下一代。这是我读这个这段圣经的感想。那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我有一个10岁的男孩，从小都很乖，现在不听妈的话爸的话，每周也去教会，说他信主，但问他有没有得救他就不清楚，玩游戏 停不下来怎么办？这个我觉得是，这是当然的嘛。如果一个十岁的小孩，这乖乖坐在那里，我记得我的儿子小的时候，他如果乖乖坐在那里很乖的话，我就摸摸他有没有发烧，怎么，是不是不对？就是不听话，我觉得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就本来是罪人嘛，我们大罪人，他们小罪人，不听话是不奇怪的。那怎么样能够听话？就我的经验，我自己，我差不多也是十岁左右得救的，是我儿童班老师带我得救的。那他有一次到我家里来看我，我忘记他讲什么话，最后他说我们一起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坏，我就想起很多很多的罪，我就向主认罪，一面认罪一面哭。我想那个时候就是得救了。我从前看起来还可以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就是太坏的不得了，得罪父母，不听爸爸妈妈的话，撒谎，有时候还偷东西。我就起来以后我就向父母认罪，向我哥哥弟弟认罪。就我妈妈说，我从那个时候就有改变了。那以后也是会犯错了，也是会撒谎了，但是会有感觉，会知道自己错了，会认罪，会希望能够改。所以我想，这个小男孩十岁，我想如果他能够清楚得救，他一定会有改变。就是说你自己，父母他出去，父母根本看不到，管不了嘛。他自己里面有圣灵住在里面，会有感觉的。至于玩游戏停不下来怎么办？那如果叫我说来，就是要管嘛，管教嘛。父母有权利要管教。像圣经上有说箴言22:13，不可不管教儿童。15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出。有的时候我们现在觉得心疼啊，但是圣经说孩子不可以不敢管教。19:18说，趁着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我想就这样说。
所以刚才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心得报告。我们当初呢，为什么读这一段圣经？因为在美国太多虎妈了。这虎妈不一定指的她像老虎，就是她的确对儿女的寄望很高。有一个真实这样的故事，就是说，你知道，因为今天在美国，如果孩子们去读书，这个还不稀奇，你一定要进常春藤的学校。那所谓常春藤学校，还有常春藤头跟常春藤尾，像哈佛了，像耶鲁了，像 Princeton， 这叫的常春藤头，像什么，像哥伦比亚大学了，或者是 Cornell 大学，这叫常春藤尾。所以呢，如果竞争的时候，这虎妈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要进常春藤学校，要进头不能进尾。所以到时候一进哥伦比亚大学，一进了 Cornell， 他们难过得不得了。那这个就是美国的现象。所以我觉得既然有这么多人想做虎妈，那么我们想就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个秘诀来，怎么样做虎妈。因为没有一个人做妈妈像做这些王的母亲一样，对不对？这些人呢，实在说来，用中国的话来讲，都是太后嘛，对不对？所以所有的虎妈都是要做太后的。那些新妈也这样，新妈就是这个孩子这个什么是神童啊，然后就跟他一天到晚走啊什么的，一样的道理。所以今天呢，世界上都希望孩子们能够成才，希望望子能够更上一层楼，所以很自然的母亲要求就多了。所以有的时候实在一面我们看他们实在太忙了，这个做妈妈的一天到晚就开车，就一会儿在这里上钢琴课，然后到那里上芭蕾课，忙得不得了。有的妈妈是一大早起来要上班，然后呢，到了这个， 这个一大，然后很每天呢都是很累很累，但是呢，到时候呢，到了礼拜天六晚上的时候，应该是礼拜五晚上，礼拜五晚上呢，应该是他们好好做做功课，好好的做功课就可以。但是呢，孩子们说我很累很累，我要睡觉了。那妈妈平常都是3点就要去上班的，礼拜六应该他妈妈可以好好休息的。结果呢，到时候这个孩子太累了，说是我礼拜六晚上没有做功课，所以礼拜六一大早起来做功课，把妈妈又叫起来了。所以虎妈不是光是凶，虎妈真是为着孩子愿意鞠躬尽瘁。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到底做虎妈有没有秘诀？所以最好的答案当然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说，我们来读读看，到底啊这些王的母亲是怎么影响他们。那么当然，如果我们能读出来一些的秘诀呢，那我想对弟兄们就会有一个交代了。但是我们告诉大家，我们真的努力读了，读出来的结果是答案是什么呢？就是做虎妈的秘，我们想知道，我们想知道怎么样做虎妈，那个答案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虎妈。为什么呢？因为有正面的例子，也有反面的例子。反面例子，比方说吧，像刚才所说的亚撒，圣经没有记载亚撒的母亲是谁，但是圣经记载亚撒的祖母是谁。那么很明显的，你看看这个亚撒的祖母是拜偶像的。那么当然，这个代代相传下来，在这个环境底下，可以说在这个大染缸里面，很少可以说这个亚撒不被是不受影响。但是很稀奇，你看神能够得着亚撒，他能够做他祖母所不做，而且他居然敢废掉他的祖母，这个不知道吃了什么样的胆子。所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很稀奇，主如果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怜悯谁就怜悯谁，然后呢主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你看见亚撒所以能做王，而且合乎神的心意，那么按道理来讲，他母亲应该有影响，但他母亲的影响是个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要记得，许多时候我们就要活在肉体里面，我们的影响一定是负面的，那个负面是留下很长远的影响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小心。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放松一下，好像说反正别人不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个留下的印象呢，很可能一辈子他们都不会忘。有可能有的孩子可能18岁应该得救，结果拖到28岁才得救。所以不要忘记，的的确确影响很重要。所以但是问题在这里，不在乎奔跑，不在乎定义啊。那么亚撒怎么会做好好的王呢？神恩待他就是做好的王。但是有的的的确母亲有关系，比方说有的母亲，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是撒都的女儿，撒都是祭司，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那个影响你可以知道是个很深远很深远的。所以大家如果读教会历史就知道，在美国不是有第一次大觉醒，第二次大觉醒，对不对？那第一次大觉醒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人物就是 Jonathan Edward， 那是非常有名的。但是你有没有想得很稀奇，第二次觉醒是在哪里发生？在耶鲁大学发生的。那耶鲁大学有一个教有一个老有一个校长叫做Dwight， 就是 Timothy Dwight。 那 Timothy Dwight 呢，就是他到了耶鲁大学以后，那他觉得只有主的话，因为那个时候啊，你知道这些耶鲁大学的学生呢，通通是跟着这个无神论，跟着尼采的神学的，所以根本学校里面是学生，但是没有几个人参加波比，波比有时候只有一个还是两个。但是这个校长一点都不灰心，他觉得应该把主的话传给他们，所以每个主日给他们一篇的信息。没有想到7年以后，主就在这个校园里面就点起一把复兴的火，所以就带来了美国的第二次觉醒。美国第二次的觉醒要记得，浸信会跟美一美会它的人数是不是10倍的增加，是1000倍的增加。 所以美国今天，所以美南浸信会有差不多有那么多的人是最大的宗派，原因在哪里？就是那个时候复兴的结果。所以从这里我们要知道说，很稀奇，主用了 Jonathan Edwards， 同时呢，主也用了刚才所说的 Dwight。 那 Dwight 是谁呢？ Dwight 原来呢，他的妈妈就是 Jonathan Edwards 的女儿。所以稀奇吧，弟兄姊妹，今天这个大学校长在美国能影响整个的美国的教会历史，就是因为什么？他有一个祖父，有一个外祖父。所以想想看，稀奇得很。你很少在美国神做一个工作，第一个觉醒，第二个决定是发生在一个家庭里面。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主恩待我们，你不知道主要怎样用我们这个家，所以这个才真正的是虎妈。我相信说，要做虎妈，但是要像什么呢？要像什么叫 Dwight 的母亲一样，要像 Jonathan Edwards 的女儿一样。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心智，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所以一面来说有影响，母亲当然有影响。那因着母亲有影响，我们有一个错觉，觉得我们就有贡献了，没有。所以圣经给我的例子是，有的你又读不出来，有的你又读出来的。所以最后我们的结论就是，我们本来以为说可以借着这些追求告诉你们怎么做虎妈，那现在就是我们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做虎妈，都在乎主的怜悯。那我想这个就对，如果今天我们真的会懂得教孩子，然后也会写书，那弟兄姊妹，我不敢说，我们要知道在教孩子这件事情，一面你又懂得一点，一面你又不懂得。你懂得一点，因为你明白主的话，因为你懂得神的心意。但是不懂，主迟早要带我们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是不会做父母的，我们也是不会做祖父母的，需要主的恩典。尤其看见孩子，就等于看见自己；看见孙子，就看见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忍耐，什么样的温柔，能够帮助他们，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最后呢，我再提醒一下，在这么几个王里面，我最欣赏的是西西家。去年不是我们花一点时间讲西西家嘛，讲到那个日晷的故事。那么西西家当然大家都知道是神大用，那个恢复是个空前的恢复，他可以把整个的以色列光景带回到所罗门跟大卫的时候，那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但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读那段故事，西家故事，你知道西家有个很糟糕的父亲，拜偶像的，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在父亲这个影响底下，这个儿子怎么可以做180度的事情？如果父亲所做，他可以把父亲东西所有的偶像通通推翻掉，他是什么样的胆？他在什么样的教育底下？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他的母亲是个秘诀。他的母亲圣经告诉我们叫做亚比亚。那亚比亚是谁呢？你去读好像找不出来。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是撒加利亚的女儿，你找出撒加利亚也找不出到底什么意思来。所以如果在圣经找不出历史来，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要问这个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名字谁取的？他父母取的。父母能取什么名字，就证明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吗？我记得我在哪里，我记得在纽西兰，那么有一个弟兄叫做饭桶。那么我就觉得奇怪，这个父亲，这个一定是父亲给他取的，父亲一定饭没有吃饱，所以才替儿子取个叫饭桶。所以明白吗？要紧的你就知道说这个谁呢，这个谁呀、啊、你记得约翰的故事吗？对不对？约翰为什么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呢？大家争来争去，所以那个名字不要忘记，圣经名字有道理的，圣经名字绝对不是他自己取的，一定是他父亲他母亲取的，明白吗？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圣经只告诉我们他的母亲叫亚比亚，圣经只告诉我们说这个母亚比亚呢是撒加利亚的女儿。那么弟兄姊妹，当整个世界整个国可以说犹大国都跟着他亚哈斯，就是西西家的父亲拜偶像的时候，那在这个情形底下，西西家怎么长大？西西家到底受谁的影响？ 我们不知道他的母亲，也不知道他的祖，也不知道他这个祖父是谁，什么我们不清楚。但是起码主给我们看见两个名字，你就知道说这些亚比亚他父亲为什么给他取名叫亚比亚。然后呢，该撒加利亚他的父亲为什么给他起名叫撒加利亚。然后呢，不要忘记，虽然西西家有一个很糟糕的父亲，在属灵上是完全不清楚的，可以说完全是糊涂的，拜偶像的，但是呢，你看他后来能够带进整个的恢复，原因是什么？他的确有个虎妈。这个虎妈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做亚比亚。那么弟兄姊妹，非常有意思的，如果你问西西家谁是你的父亲，他说亚哈斯是我的父亲。但是如果你问亚比亚，你为什么叫亚比亚，他的父母为什么给他取名叫亚比亚，因为亚比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父亲。如果耶和华是我的父亲，亚哈斯就可以在实行上，在拜偶像这些事情上，可以不是我的父亲。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主就得着了亚哈斯。那不止如此，亚比亚，所以是亚比亚，他是谁的女儿呢？是撒加利亚的女儿。撒加利亚什么意思？就是耶和华记得，别人都忘记了，耶和华记得。耶和华记得当初在大卫的时候，在所罗门的时候，以色列的光景是怎样的，现在荒凉到这个地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撒加利亚还有亚比亚的包围底下，那么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他就这么长大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需要有个虎妈才能够有一个英明的领袖，这是全国的福气。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人说只要我儿子做王就好了，现在问题就是圣经要问你说到底是好王呢还是坏王。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儿女只要是好宝宝，将来在社会上是个好公民，如果有一天对世界有贡献就很好，得意的很，高兴的很，这是虎妈吗？是虎妈，但是不是圣经中的虎妈。圣经中的虎妈就是，如果我的儿女就算是给世界有贡献，我没有满足，不错，我很高兴的，不错，你看看他的的确比别人都不一样，叫我得着安慰的。但是你里面有一个不满足，他给全世界都用了，为什么主不能用他？所以弟兄姊妹，要做虎妈，你知道每一个虎妈就是因为他有个心愿，他希望说如果我的儿女弹琴的话一定是最好的，打芭蕾也是最好的，最好是十项全能。弟兄姊妹，这个心愿是对的，但是有几个今天在教会里面是愿意做虎妈的。所以这是我们两位，那在来以前我们觉得这次我们不能光是回答问题，我们还是要从主的话里面给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给弟兄姊妹一些的交通。那么当然了，我们这个不过是抛砖引玉了。如果弟兄姊妹，尤其姊妹们，如果你们能够去读圣经，特别读到圣经中的母亲，也是很多嘛，对不对？很母亲。那么要读虎妈的话呢，那你只好要读这些王的母亲的，不读起来很辛苦的。你读读就知道，你不读就不要紧。你所以感谢主，什么东西在主的话里面都有答案。所以在这个问题里面有个问题，就是到底要买什么样的书啊？因为很多都是怎么样教育子女啊？那按理来讲，你读了这些书以后，应该都个个都成功了，是不是？但是不一定啊。我知道有一个，曾经有一度在美国有一个姊妹啊、哦，这个很多人都很喜欢她，她写了一本书，是怎么样做丈夫，怎么样做妻子，结果最后她自己离婚的。所以不要忘记，我最怕看见这样的书。这些书的确是给人有帮助，但是要紧在哪里？就是要回到圣经，回到圣经，让主对我们说话，然后让主来教导我们。 好，我想呢，这个就是我们来以前我们稍微有一点小小的追求，然后呢，这是一点的心得的报告。那么当然这些还是跟刚刚开始的，我们希望是主能够有机会呢，让我们能更深入。那么如果你们在地球的这一边，那么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从这那里接受负担，那么然后回到圣经里面，或者一个人看不懂，那么大家在一起多有一些追求，我想这是很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想做抛砖引玉的事。现在我们丢出去的砖头，我们希望呢，没有多久后可以看见很多的玉就摆在教会里面，我想这个是我们的盼望。那下面呢，除了刚才回答了一个问题之外，那么其他因为大来不及看呢，所以呢我就很快的来回答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呢，我想很多一句话两句话就可以解决了，所以我尽可能看呢都回答这些问题，不要叫大家失望。但是呢，因为我们时间实在很有限，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提一下就可以了。比方这里一个问题说，夫妇同心对孩子有着怎样的影响，有圣经里的依据吗？那这就是刚才我们要回答的，对不对？因为的的确确我们说过了，是有影响。如果妈妈是耶和华是我的父亲，如果祖父是耶和华记得，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所以这就是保罗提到的你的母亲和你的祖母，你看这是蒙恩的家庭，那当然那个和谐的光景当然是有影响。我记得我还没有得救以前，我没有得救，我们可以说这个家庭是很痛苦的家庭。我的父母呢常常不和，那么常常呢这个用一些很粗暴的言语，所以这个家就是一天到晚就是愁云惨雾的。还有我们这些孩子都是被咒诅的，你知道尤其是福州人呢很喜欢用短命子这几个字。那么他讲短命子不是真的希望你短命，但是他挂在口与口头上。那么弟兄姊妹你看看，动不动我们就短命，动不动就短命，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们真是觉得很难过。但有一天感谢主啊，我的父亲得救了。我的父亲得救，他不光向我母亲认罪，他也向我的叔叔认罪。许多时候我觉得叔叔没有道理，但是呢我父亲是对的，但是我父亲肯向他认罪。我父亲180度改变，那个时候我就告诉主说，如果有一个人能改变我的父亲，我要相信。后来我也听见福音，所以我也得救。所以千万不要弟兄，不要以为说夫妇同心对孩子没有影响。你孩子能不能得救和你很有关系。你不光要同心，不要讽刺来讽刺去。弟兄姊妹，今天你讽刺来讽刺去，那结果孩子们有样会学样，这一点非重要。所以你一定讲得很好啊，你要娶一个姊妹的话，你最好到她家里看她的妈妈，她的妈妈怎么样对她的爸爸大吼大叫，她将来就怎么对你大吼大叫。所以呢这是很好，这是很好的温度表。所以要记得当然有影响，圣经的根据呢当然很多，那我想我们一下子不必说了，刚才我已经提过了，所以我想我们就很快的就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么下面呢，这里讲到一个福音的朋友，我想在这里我不方便把他整个就提出来他的情形，但是呢，下面这个问问题的姊妹就说，我们也知道要为他祷告，但是呢，一年来为他祷告成效不大，那请问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样办？还是要多祷告，对不对？我想祷告呢，圣经说是不断的祷告，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向什么？要向那个。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祷告不可以灰心嘛，我们一祷告一年就很容易灰心了，但主说不要灰心就好。所以我们主耶稣在讲一个不义的，就是有一个人，有一个妇人呢，他要与这个伸冤，结果他一直去麻烦那法官觉得太讨厌太麻烦了，就答应你吧。那么也是，这也是一种信心，所以要不断的祈求，不要放弃。那么一年呢还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常常放在祷告里面，所以接下来呢应该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我常常觉得有一个老姊妹很有意思，印象很深刻，人家问她说她活了103岁，那103岁记忆也不大好，什么也不大好，对不对？那么这个还有什么用呢？结果神要留她， 他说，有人就问他，老姊妹啊，神为什么留你这么长活在地上啊？他回答的很简单，他说，神留我在地上是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弟兄姊妹，感谢主，如果有很多姊妹常常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我相信很多的问题都解决了，很多不可能的事情都变成可能。好，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还有就是现在很多关于婚姻辅导的培训，那么认为这些辅导作为年轻的夫妇应该如何选择参加。我想感谢主，有培训的功课总是很好的，但是我相信如果大家有机会回到圣经，你看圣经还是一些很重要的原则，告诉我们怎么样做妻子，妻子不要唠唠叨叨，就好像就跟下雨的时候滴滴答答一样，你看见吗？这个箴言用很奇妙的话，然后呢，这个多言多语难免有错，许多时候问题就出在丈夫话也多，妻子话也多，这个家庭热闹得很。有的我看有一个家，两个孩子都会讲话，四个人在一起啊，那真是精彩得很。但是问题不要忘记了，如果一个人从来他的嘴唇不受约束，不肯让十字架在那里管制他，就什么东西都管不住他了。所以一个人能管住自己的舌头，就能管住这个人。所以一个人到底有没有自制的能力，能不能控制自己，就在乎他的嘴唇。所以不要忘记了，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当然跟他的言语也有关系，对不对？一定很重要的。那么有很多人动不动的就是刺激的话，动不动用很毒的话，那当然。所以这个时候呢，所以现在不是你进到培训班能学些什么，在圣经里面你读箴言的话已经告诉我们。那么今天我们性格要怎样养成，智慧要建造房屋，它一定凿成七根柱子。那为什么是柱子呢？柱子就是性格来说的，进者指的性格的养成来说的。所以你看见慢慢慢慢我们应该组成基督的性格，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当然就知道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所以我觉得今天不是需要，不错，今天很多心理学上的辅导的课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问题那个来源到底从人来的。所以如果真的要知道怎么夫妇，怎么做父母，我们的答案还是从主回来的。所以要紧的不是心理学，要紧的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的救恩。主的救恩他说成了，就是完成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止今天要，他不止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他也能够拯救我们这个家到了崩溃的边缘。你看见这是主所要做，主要天天救我们。所以每个丈夫需要天天蒙拯救，每个妻子也需要天天蒙拯救。所以今天不光是刚刚得救的救恩，也是指着灵魂的救恩。我们不光是身，我们不光是灵得救了，我们更重要的，我们的魂也要得救，然后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就会变化。那么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是两个人在一起，不是两个凳子摆在这个房间里啊，两个凳子摆在这个房间里永远没有事情的，是两个人在一个屋檐底下。那弟兄姊妹，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要紧就是这两个人不光灵要得救，他们的魂也要得救了，然后他们的心思像基督的心思。所以有一个忍耐是基督的忍耐，有的爱是基督的爱。我想没有更好的办法，你可以读很多的书，你可以参加很多的训练班，那个个都成功了，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只有依靠主，让主的话来对我们说话，这样我们才能够长进。那么夫妇同心祷告真的很重要，当然很重要，如果不同心祷告，不同心的话，连你祷告 都不，神都不听的，很多的祷告神没有听，你的祷告根本就连天花板都没有透过，就折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肯饶恕你的妻子，你不肯饶恕你的丈夫，所以一定要同心才可以，才能除去主听祷告的障碍。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好，那下面告诉我们说有一个问题，这个夫妻发生矛盾，各执一词，彼此都有道理，不肯放下怎么办？ 我想只有一个办法，就都到主面前去，对不对？意思就是说，各执一词，表示我是对的，你也是对的。我是对的意思就是我有智慧，你有智慧，我是头，你也是头。所以圣经讲的头是讲的智慧，不要忘记。有的时候丈夫不满意丈夫做头，因为他常常做，明白吗？他是很好的驾驶，但 他老是 make a U-turn， 那个这个妻子就受不了了。那你不行，我来开好了。所以如果丈夫永远是对的，你看见丈夫永远是被佩服的，头不是难处。那问题就是这个头常常会犯错，常常会错。那神也故意让头会错，就给我们看见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是头，只有当我们让基督做头的时候，我们才能是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只要不做头，你就不坚持了，因为让基督做头嘛。所以各执一词，就是我有一票，你有一票。你没有得救以前做这个小姐本来就是一票，我说的算。那你在没有得救以前，先生也是一票。但是问题就是等到你结婚的时候，圣经说是两个人成为一个人。所以本来你一票的便剩下半票了，神把你削掉一半。所以这个时候呢，两个人都需要来到主面，是一个人嘛。所以呢，不管在儿女的事情上，管教的事情上，你要看见不是你说的算，是你有半票，他也有半票，然后你把这两个半票到主的面前才能变成一票，那是你最后的决定。我想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如果女方不能生育怎么办？如何祷告神？那我想圣经有太多的例子，对不对？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的的确确，我们相信神是行神迹的神，因为一面神是使无变为有，然后他是死人复活的神。这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的故事是生以撒还有献以撒。生以撒呢是使无变为有，献以撒呢是叫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那么弟兄姊妹，你相信神要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很多孩子叫以撒，就是因为他的妈妈不会生嘛，但是现在呢，主恩待他。所以这件事情一定要来到主面前。是如何祷告神？那么我再说，如何祷告神不是怎么去祷告，你祷告就好了。现在很多人就是不肯祷告，如果好好的而且要同心祷告，这是很清楚的。你各执一词没有用，这个时候夫妇呢一定要同心的在桌面祷告，那么到时候呢，你看见神就要成就。那这里有一个问题是说，有一些爱主的前辈们，他们的孩子却远离神，怎样才能引导我们的孩子一生跟随主？那这个问题是个很悲痛的问题。我想不是光是在雪梨，在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我做了一点的观察，很多的教会你看见蒙恩典，就是他们父母年轻的时候他们摆上，他们真是爱主。但是悲剧是什么呢？悲剧是他们的孩子都爱世界去了。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说这个做父母的人他可以自己爱主，现在问题就是他从来没有问主说，我怎么样能影响我的下一代也能爱你。所以这个不是到他大的时候不是，因为那个价值观是小的时候就养成。所以你不知不觉的，你已经把你的价值观已经透露给孩子了。所以孩子所要走的路，就是你从他小的时候你给他暗示所走的路。所以如果你真的有个心说，主啊，我巴不得将来我的孩子能一生来侍奉你，你真的愿意这样吗？如果一生来侍奉他，如果真的有一天全时间怎么办？他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把什么都摆下怎么办？你放心吗？你敢这样做吗？我们不一定敢这样做。所以要紧在这里。我还记得我们大儿子一生下来第一件事，我们回到家里我们就是把他奉献给主。我们知道说他这个孩子放在我们的手里是靠不住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影响了他的方向。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悔改才行。虽然第一辈的人前一辈的人很爱主没有错， 但多多少少你看见吗，孩子走了一个方向是根据一些价值，那那些价值若不是我们从小的时候影响他，到大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知道这个西方的教法跟东方的不一样，对不对？东方的话呢，他问孩子们一定是给他拣选的，你到底是要比方说你到底要喝水呢还是喝牛奶，让他有个选择。这是西方从小就养成会选择的习惯，因为给他自由意志嘛。但中国的虎妈不是，中国的虎妈就是我要喝牛奶你就给我喝下去，一定要喝下去，你怎么样一定喝，所以没有选择的。那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所有的选择都是妈妈替他选择的。所以你要记得吗，等到20岁的时候，他在两个人中间要做选择，他自己不会选，他要妈妈替他选择，你想想他已经太晚了。所以要记得，一个虎妈，一个能干的母亲，什么都替他女儿拣选，等到女儿到20岁他已经不会拣选了。所以那个拣选的能力走，那是什么时候开始，小的时候开始，那个志向是什么时候培养的。所以保罗怎么说呢，保罗就说你们要服从我的教训，而且保罗还说下面说了，今天你如果跟随保罗，不光顺服他的教训，更重要的是什么，顺服他的志向。弟兄姊妹，你我有没有志向，我们有没有雄心呢？如果我们巴不得发财，你看好，迟早有一天孩子知道说爸爸想发财，现在呢让我来完成他发财的使命。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他们走的路是因为什么，是不是一定我们出了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到主面前去这个寻求。那么等到他们真的长大，他们真的走了另外一条路，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像 Monica 一样。我们知道说这个 Monica 有个儿子是很有名的，叫奥古斯丁，是世界上最 是可以说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是大学的教授，而且是修辞学的教授。想想看，一个人不光会懂得文学，而且是修辞学，你可以看到他讲一举手一投足都是给世界做榜样的。但他犯了那个时候年轻人所犯的最肮脏的罪，他自己知道。妈妈怎么办呢？妈妈他只能够祷告啊。一面来讲，我的儿子大学教授有什么不高兴的，当然你很高兴很在乎啊。但他妈妈到底是金钱的妈妈，想到儿子现在罪恶里面，他只能用眼泪在主面前祷告，主听了那个祷告，奥古斯丁得救了。所以奥古斯丁后来就变成了世界上的圣人，他从世界上第一等的罪人就变成了世界第一等的圣人。所以有一天他在罗马这个街上走的时候，他刚好冤家路窄啊，在个巷口碰到一个过去跟他一起犯罪的女孩子。那个女孩子还看见奥古斯丁高兴得很，她说嗨奥古斯丁。那奥古斯丁只好低着头，她也不能否认呢，我是奥古斯丁啊，我是个罪人呢。她说是我，她承认是奥古斯丁，但是不再是我。你知道那句话下面是什么意思，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弟兄姊妹，当然主能做，如果今天你爱主了，你的孩子不和你在一起聚会，那弟兄姊妹，那一定证明说孩子没有看见你所看见的。我们一定在什么地方我们叫他们失望，一定在什么地方我们没有帮上他们。现在孩子都大了，他们有他们的选择，你不能够勉强他，你只能尊重他，但你可以像 Monica 一样能为他流泪祷告。弟兄姊妹，你相信主一定会把他们带回来的。所以这个太多在历史上这样的故事。还有呢，怎样引导10岁的孩子把自己的担心忧虑交托给神。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做母亲的不能拿个绳子一天到晚牵着他不行的。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那个 小儿子到了罗马去， 他是胖胖就是很胖了，所以我们想与其抱着他在罗马街上走啊，我们干脆不去罗马，因为是个重担嘛。所以后来我们找了一条狗带，就狗带，那狗带是绑狗的，就绑在他身上，所以让他仍旧在罗马走走走，万一他走到快靠近马路碰见，就一拉就把他拉回来了。 所以很多做父母的就以为说他能活一辈子，一天到晚拿着狗带牵他的儿子，结果没有想到儿子比他聪明的多，明白吗？他明明在那读，好像在那打电动啊，在那这个，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就怎么今天你不可能一弯道一天到晚做警察的，你不能一天到晚看他日记，不行的。你只能做一件事情什么呢？你只能趁着他年幼的时候，你把主的话给他。谁今天少年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那是靠神口里的话。当你不在的时候，当你离开他的时候，有一样东西能约束他。今天在学校里面是你看不见的，今天世界的那个诱惑有多大多大。那不光这样啊，现在很多孩子从小就开始忧虑了，因为他懂得太多了嘛，他知道太多了，他看电视，哦，这个什么飞机又掉下来了，那么这个掉下来还是个可能是驾驶员呢，只有驾驶员有办法做这个事，那么弟兄姊妹，他当然就开始忧虑啊。所以弟兄姊妹，因为忧虑的缘故，那怎么办呢？年轻人要么就是有别的出路，慢慢就沮丧或者吃药等等，这是不健康的。所以从小要记这件事，不要为明天忧虑。你应该忧虑的是你的忧虑，要告诉孩子们，但是孩子们还是会忧虑，对不对？所以你要把主的话告诉他，然后他才知道，哦，原来诗篇里面有一句话，神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每天他都背负我们的重担。所以感谢主，今天呢，我的难处能够交给他。所以是主在里面给他话，叫他能够跟随他。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啊。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从小要把一样东西，要变成软体放在他里面，那么这个东西会影响他一生。所以我想这是儿父母给儿女最好最好的产业。有的时候你把钱给他，你是害了他，但你把主的话给他，他是一辈子蒙福的。好，那么这里说国内有女人半边天的说法，姊妹应该如何顺服丈夫。那国内就代表世界了，世界有世界的看法。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姊妹应该如何顺服丈夫。我刚才说过，今天已经大概说过了，神创造人的时候，女人的时候是从肋旁取出肋骨来，如果从脚趾头拿出来的话，那么你知道那个的地位在哪里。所以很清楚的，丈夫是头，妻子是心，所以丈夫跟头跟心是必须要合作的，不是对立的。所以今天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今天讲的顺服都是弟兄讲的，不是姊妹讲的。所以如果有一个姊妹能够起来讲就对了。为什么呢？因为许多时候等到你要心来顺服头的时候，很明显两个是对立的，其实心跟头应该是合作的。如果一个家庭做父母是两个头，你看见爸爸是头，妈妈也是头，你看这个一定是乱七八糟的家。如果两个都是心，妈妈是软的，爸爸也是软，你看这家也是一塌糊涂的。所以神的平衡很清楚，在驾驶座的后面就一个驾驶，不能有两个驾驶。如果爸爸在那里开车，你看全家都安全了，妈妈最好不要做 backseat driver。 那么现在问题在哪里？就是很清楚的，这个叫做顺服，这个叫做把位，这个是合作嘛，这个不是说谁比谁低嘛。但是问题就是今天大家一讲这个的时候，就讲到大男人主义，就讲到这个世界上堕落的光景。所以每次讲到应当顺服丈夫的时候，都是奴隶式的顺服，这个不是。你想到奴隶的顺服，就想到日本式的顺服、合适的顺服，不是，这不是圣经的东西。圣经的东西是什么呢？圣经是讲到姊妹顺服丈夫，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说，一个家里面只能有一个头，没有头不行，但是没有心也不行。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今天如果弟兄们光在那里讲我是头没有心的话，这个家就不成家，教会也是一样。如果教会光讲权柄不讲爱，你看好这个教会一塌糊涂的，一面有权柄一面有爱。所以慢慢你才知道说姊妹应该如何顺服丈夫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有个办法，怎么顺服丈夫呢？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教会怎么顺服基督呢？因为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弟兄姊妹，教会对基督佩服得不得了，教会对基督一点的疑义都没有。做丈夫的能不能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能为他舍命？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一个人的顺服是根据他的佩服，如果一个人不佩服，他不可能顺服。所以这里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只有丈夫他活在基督的权下，他顺服主，在这一点上叫妻子佩服。你看见个人大家都强得很，都有个性嘛，但是很稀奇，你看见他能柔软，你看见他能够能是那样的光景。所以妻子是欢欢喜喜的，甘心的乐意。所以很清楚，这是两面的，明白吗？对丈夫来讲要爱，对妻子来讲要顺服。但是很可惜，对丈夫讲的话丈夫没有听见，妻子听见了；妻子对妻子讲的话妻子没有听见，丈夫听见了。弟兄姊妹，结果丈夫要求妻子爱他，这是错，就顺服他，这是错，明白吗？结果妻子要求丈夫爱他，这也是错。原因在哪里呢？今天凡是神对丈夫所说的，妻子不要听，最好不要听；神对妻子说的，丈夫最好不要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里给我们看，头跟身体是合作的，头跟身体从来没有对立的。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一讲到妇人，讲到也好，或者这样蒙头这些故事也好，马上就把世界上观念就搬进来了，就把哥林多这些东西全部搬进来了。不要忘记，不是世界上所谓的战争，有所谓男人和女人的战争，这是很丑陋的事。但是教会里面头跟身体是一致，不是对立的，是合作的，一个是头，一个是心。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读伯大尼的故事的话，是两个姊妹一个弟兄。所以感谢主，教会里面心要多一点，头要少一点。难处就是今天的头太多了，婆婆太多了，明白吗？所以教会就发生难处了。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的，主的话永远是很平衡，是我们这些堕落的人喜欢讲权柄的人把它讲错了，或者把它讲歪了，或者把它讲左了。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下面应该如何为成年子女祷告？我想这一点是一点都不错的，因为成年子女有他们的试探，而且成年子女有他们的需要，尤其是他们的婚姻，这是他们一辈子的事。所以呢，我们应该常常为子女的婚姻祷告。那么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你迟早有一看见，就是说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你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罗马书第八章才说，我们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那祷告了多少年你还说不会祷告吗？当然是，尤其到了儿女要成家了，弟兄姊妹，什么样的这个将来的女婿是个好女婿，什么样的媳妇是好女婿好媳妇，你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你以为是好的不一定是好，你不以为好的可能是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只要承认你不会祷告，你只要告诉主啊，我不会祷告，圣灵就 take over。 圣灵说你不会祷告，好，你老早就不该祷告了，让我来替你祷告。那圣灵就根据他的需要，然后万事就互相效力，最后事情就成功了。所以很多做父母的是为着孩子婚姻祷告，所以说巴不得早一天能遇见白马王子。后来有一天白马王子真的出现了，哦，两个人高兴得不得了，说主啊，你一定叫他们两个能相遇，然后最后呢，他们最后终于能够成为眷属。好了，神听你的祷告啊。最后呢，你看见果然事情成了。那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趣，真是很美满的一个结果。但是弟兄姊妹，你不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你以为是好的不一定好，你儿女以为是好也不一定是好。所以等到后来事情发生了，难处发生了以后，那弟兄姊妹，女儿回家说了太多的话了，慢慢慢慢的，你叫丈母娘的脸，丈母娘的脸就不大一样了。过去是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趣，现在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气。那趣跟气质差一点点，但是不要忘记， 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因为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旨意祷告，你不认识什么叫神的旨意。那么婚姻是一件大事，错一步不得了，那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年轻人，世界上的人呢是不一样，世界上说是婚姻是一道墙，外面人拼命想挤进去，里面人想拼命挤出来，对不对？但你要告诉年轻人，我们基督徒是只可以挤进去，不可以挤出来的，是双向的。你要么就跳火坑，你敢不敢跳火坑？你要跳火坑，你要看清楚再跳。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看见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不知道有多少的祷告，然后呢，主能够成就这件事。好，那么在下面，请问夫妇之间哪些是非是一定要辨清楚的呢？那当然，我们所谓的这个是非，一定指的大是大非来说。那么这个大是大非呢，当然就是圣经里面一些很重要的原则。所以我觉得呢，还是要分辨清楚是对的。夫妇大家应该彼此，所以这个还需要多读自己的话才行。那么下面呢，该不该让孩子知道父母对他的期望？这种期望会不会成为一种负担？应该要让他们知道，就好像神让我们知道他心中的旨意一样。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但是呢，你可以不是说你一定像虎妈一样，一定要怎样怎样，不是。你告诉他，你就讲道理给他听。当然应该要让他们知道，我觉得这个对他们的成长有一定的影响，反而应该不是负担。那么与青少年孩子沟通的方法是什么方法？我想很简单，是做他们的朋友。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对不对？但他在钉十字架以前，他先做罪人的朋友，所以靠近伤心的人，靠近税吏和那些罪人，和他们一同吃饭。所以也是一样的，你总要想到我们的孩子没有得救以前也是罪人，所以现在你蒙恩你得救了，所以你要想办法靠近他们，明白吗？所以呢，你要就近他们，那么多听他们讲，多和他们有交通。如果一个做孩子一从家里回来啊，这个他就把他家里学校故事一五一十讲给妈妈听，那这个时候要细的，妈妈千万不要说太啰嗦了，妈妈忙得很，你不要来吵我，他下一次不会再告诉你了。如果今天你耐心听，明天耐心听，然后他会把他所有事情都告诉你。在最艰，在很多痛很多问题的，他知道有一个人他可以把他所有的事情告诉他。所以你不要浇他太多冷水，你不要骂他太责备他太多，要鼓励他，因为这是很好的机会，表示说他是把妈妈当作知心的朋友。所以那个时候你尽量把耳朵借给他，你不要说烦得不得了，你不要来吵我好了，你只要浇一盆冷水，他下次再不找你了。所以想想看，等到重大事情要决定的时候，他可以到了大以后，他可以和你交通，他也可以瞒着你。所以这个当然是从小就需要沟通，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也是这样子的。那么这里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造一个配偶中帮助他，那么在实际生活里面怎么样才算是帮助丈夫来体现那个方面？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两个半圆呢不等于一个圆，你必须要找了两个半径都相等。但是半径相等的两个半圆放在一起也不是一个圆，乃是配合的时候才是一个圆，这叫做配偶。意思就是说，你看见吗？神今天得着这个人，他们是彼此配合，彼此相辅相成的。所以这两个半圆不是这样摆的，这两个半圆是这样摆的。所以什么时候你们不是对立，什么时候你是配合的？我有我的长处，我有我的短处，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丈夫需要妻子，妻子也需要丈夫，所以迟早有一天你会看见说，他是我更好的一半。这个不是客气的话，这不是客套话，的的确在你的感觉里面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的确是很重要的。 那么在姊妹聚会中可以不可以通过某一本属灵的书籍做他们学习的参考还有分享，我想很重要。弟兄姊妹，这个姊妹聚会千万不要把它变成个讲道聚会，那有的时候这个姊妹没有地方讲道就在这里讲道，不行的，你讲了半天到时候大家要睡觉的。所以最好姊妹聚会呢就是姊妹聚会，姊妹聚会你要轻松一点啊，比方说可以读一些书，也可以读一卷，也可以读一点的圣经，那总是比较轻松一点，不要太重了啊。尤其你要想到姊妹们已经在家里面很累，能来聚会已经不错了，明白吗？能在一起祷告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一些属灵的书当然有帮助的，不过你要会选好的属灵的书啊，比方说像穆安德烈他就写了一本书是怎样带领小孩归向基督，那是很好的一本书。凡是圣经里面关于家庭的，只要讲到做父母的，他通通收集在一起，然后呢就讲给我们听。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大家有机会能把这本书很自然就翻成中文，那么这本书还没有中文，如果没有记得不错的话，那么能大家和大家一同分享很好。因为刚穆安德烈就是一张一张一点一点的，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很好很好的一件事。所以呢这些事都可以啊，那要紧就是说能够叫这个姊妹聚会能活过来，那彼此有交通，那么有难处呢彼此能够担当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这道理的问题呢，我想我今天反正所有在这里我都回答就好了。那么这里讲到说到底主耶稣是三天三夜在地里面，那主耶稣如果礼拜五钉十字架，那么礼拜天根本不到三天三夜。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今天我们读圣经都是用科学头脑来读的，我们所谓三天三夜是72小时，对不对？所以这样我们就出了难处了。那要紧是你到圣经里面去看，圣经里面不止一次讲到三天三夜，对不对？那很明显那个三天三夜你看一下上下文，不是指着72小时来说的，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就解决了。因为今天我们太先进了，所以连头脑都是用科学的头脑来解释圣经，但是你要问圣经是怎么用这些词的啊，所以要紧的，圣经里面每次讲的三天三夜不是等于72小时。那么这里面呢有这个说主回来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犹太拉比和百姓他们讲到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多半以为是吹角节的时候，所以大概是7月份。那其实犹太人中间有好几种说法了，有的人认为说可能是祝棚节，不是逾越节，主耶稣弥赛亚最容易回来。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啊，就在马太福音告诉说法利赛人是坟市的坟墓，什么意思呢？是这样，就是每年呢以色列人他们认为说到了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是弥赛亚最容易回来的时候。那么在耶路撒冷很多有钱人他们的坟墓呢就在橄榄山的旁边，因为他们觉得弥赛亚一定从橄榄山回来，所以最要紧的橄榄山那些坟墓啊，到了快要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把它粉刷一遍。所以每年呢最好看的坟墓就是靠近什么，靠近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就说你们就像那个坟市的坟墓一样，其实里面都是死人的骨头。所以这就证明说犹太人有好几种说法。那么当然主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就是不知道，所以我们可以猜想，但是这里很明显的是圣经告诉我们是这样子的。那么关于这个下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四轮明月满月像雪。那我再说弟兄姊妹当然有大家有很多种不同的看法，可是你要紧在这里，我们觉得如因为的确在圣经预言里面提到，所以这些事情会不会是预言的应验呢？那么我们再说这个，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不是圣经，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是科学的一些现象。那这个现象不要忘记啊，这个不是星象学的，不是的，这个很明显就告诉我们说的确确在太空里面难得在过去2000年里只有这8次的现象。所以会不会主借着这个他的预言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些什么事，所以我们不迷信，我们不认为说这个一定会有什么事发生，不是的， 但是我们要从这里面汲取他的教训，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我再说第一，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你看几个博士，他在远远就看见他的心，如果光看见他的心不到耶路撒冷，你看那就是算命的这些人，不是的，你看见他们的的确出了代价就来到了耶路撒冷来朝拜我们的主。所以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你今天可以讲圣经的预言，你从来不等候主回来。所以我们相信这个四轮满月像雪这个现象，请大家记得它呢是它这个，所以我们要知道到底它提醒我们什么，这个最要紧。但因为它不是圣经，所以我们说有，就是说圣经里面讲到满月像雪，圣经讲到太阳变红像毛布，这个可能是那个解释，可能不是，所以我们不能说一定是。但是呢我们知道，因为这是科学的现象，这是科学，这不是星象学，这是科学，科学把那个事情告诉我们。那现在我们要问，是不是神要对我们说些什么，就好像神当初借着那个星提告诉这个几个博士，东方那个主耶稣第一次就要来，犹太人王很快就要诞生。那么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主很快要回来的，那么这个是不是他的兆头呢？所以我想关于细节的我们留到这个礼拜二晚上我们再交通。我想我如果没有错的话，除非我刚才弄错了，应该所有的问题都在这里了，我想应该也差不多了。我想把下面的时间就交还给自己。